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谈一下情绪管理哈。这个课题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那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一辈子在学习的功课。那我们谈情绪管理跟外面不太一样，我们主要谈的是在基督里的情绪管理。那所以我们就用这段时间来分享。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保守眷顾，使我们从你那里看见盼望，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力量，使我们在你圣灵的开启引领当中，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因为知道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用笑脸帮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情绪管理哈，现在人的压力其实跟过往的压力不太一样。现在人活在一个多元的价值观里面，多元的价值观听起来是好的，但是事实上，多元就增加了分歧，多元就增加了分歧，就产生什么冲突。所以多元的价值观事实上产生出来的是更多的否定感。所以比如说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想法，所以你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不会同意你，虽然他不会赞同你，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你希望他可以赞同的人的时候，那你就马上强烈感到那一种不被认同的感觉。所以多元社会使现在的人就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不是认同感多，而是否定感增加。这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这个多变的时代导致的结果呢，是竞争，那么追求各式各样的成长。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结果造成的现象是什么？你会有更多的挫折感，挫折感。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你要去找那些会的人。那古代根本没有这样子，你学了一技之长，大概一辈子可以用到底。对不对？现在一技之长呢，说不定你学完就没用啊。所以很多的挫折感。再来，现在的人讲自由，自由事实上要独立，独立就变成孤单，知道吧？人跟人之间是互相依赖的，要共存的。但是因为这样子就产生矛盾，就产生冲突，所以人就从自由里面增加的是失落感，是失落感。所以不要以为一个正向的东西就是正向，基本上不会是这样。那么人的欲望越来越多，基本需求越来越多。以前的人是温饱就好，对不对？现在呢？现在你们绝对不会去想到吃东西的重要，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需要。所以需求感增加，你的不足感就怎样，就相对出来了。所以我今天问一个年轻的孩子说，你手机多久要换一次？大概一年吧。一年。那我们这个 LKK 大概要三年才换一个。我们三年我们就觉得很快，他觉得一年了还不换。有人用到那么老，对不对？你看他们现在，这些不足感蛮大，还有不安。社会快速的变迁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不安。不安。所以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安感。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跟过去过往不一样的。那么我都不太晓得这个。那么压力产生的很多负面情绪。第一种最常见的是什么？愤怒。然后呢第二个呢，你会很急。很急。因为一碰到一个事情你就开始急。那么呢，急摸不着落，你就会恐慌，然后紧张，你就会着急，然后焦虑，你就会不安，悲观，你会忧郁，还有最后呢，你说我什么都不做，你就厌倦了。所以呢，今天一开始这个冠志问大家这礼拜过得好不好，然后应该问你们今天这礼拜有哪几个情绪出现啊？一共有十个，对不对？你有几个情绪出现过？那你不要说十个都有，那实在这礼拜过得实在很充足，很有感觉嘛。好，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的情绪紧张？ 啊，情绪压力过度一定有信号的，压力过度的话，你情绪不顺，身体一定不适，胃口一定不佳，这是必然的，必然的。那情绪的生理反应，你觉得脖子这里开始怎样？很紧，会容易酸，然后你觉得头痛，有些人肚子痛，然后啊，或者呢，你会产生焦虑、恐惧、罪恶感，那这些都是压力过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容易生气的时候，不要一直怪别人，知道吧？别人可能没有怎样，只是你怎样，你的压力怎样过度了，过度了，所以你有压力过度，你就容易有情绪，有不好的情绪，那你也不容易满足，你的自尊也会低，然后呢，现在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还有一个，你看不愉快的幻想，知道吧？压力过度会觉得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看你不顺眼，对不对？然后你不想不行，一想就不高兴，然后会失眠，然后睡眠不稳定，然后人际关系心情沮丧，然后呢，慢慢你觉得无助、被气绝的感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压力过度。压力过度，好，这些你们都容易懂，你就讲快一点哈。那么问题，现在的人问题是什么？你不是一下下而已，你是怎样？长期，因为活在长期的压力底下，你的心力就会耗竭，你的生活就会失序，你的情绪就会失控，对不对？那严重一点，显现出来的睡眠不足造成的很多很多就变成什么？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症，各式各样的症。我在大学之前没听过，研究所之前都还没听过什么叫忧郁症。这三个字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到我念研究所还没听过，知道吧？然后呢，突然之间好像全世界的人 30% 都忧郁症。所以很奇特的一个现象。那么你怎么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我在学校呢，我都会鼓励学生，你要知道玩跟放松，其实是希望他念书，但是呢怕他们压力过大，所以还是要说你还是需要知道玩跟放松，对不对？这样你才可以为生命注入新的学习啊，有更弹性的方式来面对各样挑战。你知道我们在清华教书最怕什么？就怕那个优等生，知道吧？资优生都是第一名来到学校的，知道吧？那来到学校以后呢，突然之间发现他不再是第一名了。那突然之间发现他怎么考试考不好，然后他一挫折以后呢，很奇特的，有一些人一挫折就不会学习的，他就脑筋一片空白。这些我们都碰过，我曾经碰过一个，也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他骑摩托车家教回来的途中，突然之间连红绿灯都看不懂，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很紧张，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他竟然不能分辨红绿灯。他说李哥，你知不知道不能分辨呢？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发生过。我说你可以看的，他可以看，可是不能分辨，然后完全不知道。他其实成绩非常好，是电机系的，突然之间崩溃掉，整个人崩溃。所以那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休息，你不要急着恢复，因为你越急着想恢复越怎样，恢复不了。所以感谢神，他愿意休息，真的休息，休学了一年以后重新把自己调试过来。但是那个阴影一直在，因为他会随时担心什么。我突然之间有一天我什么都不会。所以你就知道这种叫情绪压力，知道吧？虽然他看起来很好，功课很好，什么都很好，表现都很好，可他里面一直撑在那里，撑到有一天无形当中就怎样崩溃了。那好，所以在这里在讲到一解决的时候，有一句话不错， 你当你有情绪的时候，记得你是解决事情，没有叫你解决对方的信念，知道吧？啊、哦，了解吗？啊、哦，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要对方的命一样，你不是要对方的命啊，对方啊没有那么可怕哈、哦。记得要你解决冲突哈、哦，不是解决。好、哦，我们要怕的人不是那些会吵架，是那些懂得什么闪躲的人啊、哦，因为他一直没有把冲突解决。只是避开而已。所谓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可以让事情在未来不会发生冲突的决定。这句话有点长。所以啊，情绪管理一个很要紧的，情绪管理是对自己，但是它能够产生的果效是你能够跟对方解决什么冲突。那我们的冲突很多样。很多样啊，其实你的父母跟你说要好好念书，从小你从小被他讲到大，这就是极大的冲突，知道吧？哦，他念你念了20年，要好好念书，你看多难过的事，对不对？虽然他说，哎，我这今天才说而已，可是你想，已经跟你念多久了？20年了，对不对？那你当你到研究所考了一个试呢，看到成绩，你妈问你说：“哎，那一科考多少？”那是很痛苦的事，知道吧？如果你考得不好，因为你已经念研究所了，还要问你考几分。那你我讲这个就是一个情绪的产生呢，并不是当下的情境而已，它是有一个什么历史的轨迹过来的。历史的轨迹过来的，所以你们现在碰到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常常要去思想，它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它往往是一个历史的轨迹走到今天。好，那么情绪管理、压力管理要记得的是，没有人可以帮你，我们可以在旁边帮，但是真正能处理的还是什么？还是什么？自己。所以自己要为自己的压力情绪管理负责。压力一般简单讲，有一种是正当的，有一种是不必要的。正当的不一定合理。好，跟我讲一遍，正当的压力不一定合理，知道吗？不要以为正当的压力就合理，知道吗？好，这样是错误的观念，会让你不舒服。正当的压力不一定合理，要记得。那有很多垃圾的压力、负载或不必要的、无意的这些啊，这你要分清楚。然后呢，我们一方面是外面给你的压力，一边是你里面内心的承受力，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有没有良好的情绪习惯。好，良好的情绪习惯是你自己要去养成的。如果你可以养成良好的情绪习惯的话，会帮助你解决问题。还有你的韧度，韧度有多少。好，那么记得有压力是必然的，因为压力啊，但是压力的力有益或有害，取决于不是压力源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对这个事件的什么态度，然后所采取的什么行动。所以你会有压力，到底是好跟坏，那这不是要紧的事。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面对这个压力，我的态度是什么，我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么正向的压力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使我们在一个警戒的状态去完成所赋予的任务。所以正向的压力是有帮助的。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念书效果最好？考试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要考试了，所以怎样？赶快念啊，对不对？可是平常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念呢？因为有一个正向压力来了，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念。 然后适度的压力也有助于工作跟学习效率，但是不能过度。所以什么样是适度的压力啊？那什么样是过度的压力啊？那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管理压力跟情绪的两个啊途径啊，一个是消除不当的情绪负载，一个是增强承受压力的能力，知道吧？啊，压力不是加进来，对不对？所以你要一方面把不当的情绪负载能够除掉，就疏解；一个是你要增进你承受压力的自我能力，所以两方面要，两方面你不能只学上面，哦，那你这个不堪一击，这个不行，你要够强壮去承受一些压力。好，那么再讲到负载的不当的情绪负载怎么样化疏解呢？最主要我们就还有很多样，但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谈的是几样齁。第一个是愤怒，然后性急、紧张、厌倦齁，然后不要让压力延长齁，我们可以谈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几样齁。怎么样化解愤怒？因为有什么叫愤怒？因为你想要反击齁，愤怒就是你有种情绪来了，你就要赶快怎样啊，马上一个拳头就过去啊，这叫愤怒，知道吧？啊，就你想立即的反击。那什么叫性急？就你很想赶快的怎样解决它啊。那么什么是紧张？就是你从担心来思想。什么是厌倦？就你不想处理，应该处理你也不想处理啊。然后你不想处理，为什么叫厌倦？啊，不想处理不都算厌倦，知道吧？厌倦是你对自己不满，你对你不想处理，可是你不满，你有不满的情绪不想处理，就是厌倦，厌倦。然后呢，啊，不要，如果你让挂虑跟这些恐慌慢慢延长，那问题就怎样，压力就一直往上堆叠，知道吧？堆叠。好。所以两个方面，怎么样消除不当的情绪负载，怎么样增强抗压性。好，第一个，怎么样做你情绪的主人，怎么样化解愤怒，跟人有关的话，跟人有关哦。好，我们来看跟人有关。第一步是什么？先停，你一定要停，你才能够想，才能够行动。停，然后开始问我现在有什么情绪，因为你不能察觉自己情绪是很啊，不容易处理情绪，你一定要接受你是可以，你是有情绪的人。这里我讲一下，有些人的成长背景是啊，父母不同意他有情绪，这样的话孩子就很难处理自己的情绪，父母为什么不给孩子有情绪，那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有些男孩子从小他难过哭，那妈妈就说男孩子不可以哭，这个奇怪了，伤心难过为什么不可以哭？这没有人性，对不对？所以你从小就被那个扭曲的人性教导，叫你不可以哭，你为什么不能哭？不可以流眼泪，那你就只好把它吞回去，所以这样子就导致你对情绪的认知错误，里面有一个内伤，知道吧？内伤，所以你自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把那一个要呈现出来的情绪给作用给怎样拉回来。你会哭会难过会流眼泪，这是谁造成的？谁做的？上帝造的，知道吧？上帝造我们就是会怎样，难过会流眼泪会什么，会哭嘛，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你们一副怀疑的样子，上帝造的应该是不会哭，是这样吗？耶稣有没有哭？有，所以不要以为哭是一件错误的事，哭不代表错误的事，那是一种生理的什么，是生理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如果你要察觉你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才能处理它，然后你要接受 接受。好，我再讲第二个要紧的，情绪没有好跟坏，知道吗？情绪，从你产生的情绪本身就是情绪，不是好跟坏。好跟坏是你怎么样去管理它才有好跟什么坏。因为情绪就是一个神造人的以后心理对外在事物的那一个反应，所以它就是一种内在的感觉，知道吧？所以你觉得不高兴，那就是你觉得不高兴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说我这个事情我很伤心，然后别人就跟你说这事有什么好伤心的，这很伤人，知道吧？因为你连伤心都要被批评是错的，你连伤心都不会，知道吧？所以被人家批评说你怎么这事有什么好伤心的，这事有什么好难过的，伤心难过痛苦这些是你自己内在的什么感觉。那如果说我们从小因为活在的一个情境当中，父母不希望我们有那样的情绪，就用一个缓制压制或者逼迫的方式，导致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表达情绪。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孩父母不让他正确的舒缓，所以小孩就会用夸张的情绪去表达。所以一有什么小事情他就尖叫，父母就怎样投降，所以他就发现以后有事情就怎样尖叫，然后他就会跟说，你哥我的小孩怎么这么喜欢尖叫，不是他喜欢尖叫，其实都是被你害的，我是不好意思这样说，你们我先跟你们讲，以后你们当父母你问我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哥心里想什么。为什么我说被你造成的，因为我们做父母要有智慧去帮他，知道吧？你要接纳他的情绪，然后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一个或者合宜的表达方式。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常常用一个我们认为大人的方式去压制那个什么孩子，所以导致于他对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察觉，或者是错误，或者不能接纳说我什么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里跟弟兄姐妹讲，认清你的情绪，知道现在的感受，才有机会掌握情绪，也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才不会被情绪来怎样左右，知道吗？所以你要解决自己的愤怒，你一定要说，你要承认说我在生气。你怎么在生气？因为你想反击，你想反抗，你想要采取一个对策去对付。然后你承认了以后，接受我有这个情绪，好，我再强调一次，不要说我怎么可以有这个情绪。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他爸妈做一些事情他很生气，然后他马上告诉我怎么可以对我爸妈生气，因为你是有情绪，不是你想要害你爸妈，知道吧？那是你的什么情绪，那是自然的在你里面的反应。好，所以当你问，才可以问我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才可以问下一步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你找出引发情绪的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才知道怎么样有效的处理什么情绪。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处理，但是你不是告诉自己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打人，只好去打墙壁，那就很痛，手就很痛了。好，所以跟人有关系的时候，那你怎么处理，会让你产生情绪，一定是跟你接收的信息有关。你接收的信息，我们怎么接收信息，我们怎么接收信息，别人给你的信息，一个是什么看，一个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你把眼睛闭着，耳朵塞起来，你就接收不到什么信息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老板开始骂人的时候，如果你有本事把眼睛打开看不到老板，耳朵打开听不到老板说什么，你就有没有情绪？ 没有情绪，对不对？哎，我试过，你知道男孩子喜欢讲当兵的时候，对不对？当兵的时候那个班长很凶嘛，很喜欢骂人。后来我一开始被他骂，我就很生气。那这种事情也要骂，实在是很叉叉叉叉叉叉，很多想法。后来我学了一招，我就看电视。你会对着电视生气？不会。我说哦，这个班长演得真好，哇，演得真好。所以我就看他骂人的时候，哦，这里几条筋都冒起来，然后这鼻子好像有气，就这样，哇，我说哇，这个真的演得好，哦，差点笑出来。所以，哎，我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为什么会有情绪？因为你接收进来的，知道吧？所以第一个你要去问你自己，然后让你接收进来，你就可以跟对方讲，对不对？我当刚才我听到你说什么，或者当你怎样的时候，这些都是事实，我觉得是我的感受，知道吧？那我们一般我们啊不太会讲感觉，我们是一个有感觉不知道感觉的民族，知道吧？你问他说：“哎，没有弟兄，今天这件事情你感觉如何？”通常你问他感觉如何，他是把事情重新讲一遍。要不然你下次试试看，他不会讲感觉的啊。要不然他如果想到感觉，今天哎发生这个事，你的感觉怎样？不好，真是不好啊，好不好？你的感觉就好跟不好，好跟不好是感觉吗？感觉是什么？是焦虑，是不安，是委屈，是高兴，是欢喜，是快乐，这才叫什么？感觉。那记得弟兄比较不会说，姐妹比较会说。所以如果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做妻子要帮助你的弟兄把他的感觉怎样讲出来，不要呢只有生气，对吧？回去你看你爸是不是这样，除了生气他没有其他情绪，我还有个快乐，不是高兴就生气，没有其他情绪。人不应该是这样，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情绪，因为我们从小被，所以你就要觉得我的感觉是什么，练习讲感觉，当你用这种眼光看我，我觉得怎样很委屈，我觉得不被尊重，我觉得被藐视，你都可以讲那个什么里面的感受，因为怎样怎样，你要把理由怎样讲出来。好，当你用这种方式的陈述的话，因为你陈述事实，陈述你的感受，陈述你的理由，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事实来，这样对方就不会怎样，就可以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好，比如说有个姐妹问弟兄说中午吃什么，弟兄说随便，姐妹就冒火了，然后她就回去想为什么要冒火，姐妹就开始想，她讲随便就是怎样不在乎，今天中午好不容易有机会跟她一起吃饭，然后要吃什么就随便，她对我的关系也是随便，所以吃饭还是随便，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跟弟兄讲，当刚才我问你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回答随便，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怎样子，你的期待是什么，这样知道吧？这样对方就知道说你为什么有不满的情绪，不高兴的情绪。好，使用我信息的目的是要分享你，不是要改变对方，也不是要控制对方，只是要对方跟你合作，知道吧？跟你合作，因为我们人跟人沟通最要紧的是同步，知道吧？走在一起，不要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是说你彼此在讲话，我们讲话好像是同步一样，如果走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走，一起同步的讲，比如说有个弟兄讲话很慢，一个姐妹讲话很快，对不对？两个人在一起讲话会怎样？就跟走路一样，一个已经走到高铁站了，一个还在教会的门口，再讲下去，一个已经回到新竹的，一个呢才出了三步而已，所以两个以后就变成鸡同鸭讲，知道吧？因为不能什么同步 所以你只要是对方跟你能够同步、啊、那么呢啊，都不是采取任何反击的行动啊，让对方是跟着你啊，这些你都会大失所望。不是表达情绪的，不是这样，表达情绪是让对方来认识你，认识我，为什么我的反应会是这样啊？那这样我可以让对方认识我，也让我知道怎么样处理我的什么情绪。好，所以在表达这些的时候，你的时机要适当啊，要注意语气、用词跟肢体的什么语言啊。那肢体语言啊，跟口气呢啊，是我们对对方发出来的信息认定的地方啊。好，比如说你问一个人说啊，你问你的你一个人说，同事说中午出去吃饭好不好？一起吃饭好不好？他说好啦。你觉得好不好？你觉得好，因为他嘴巴说好，可是整个语气让你觉得怎样？算了，不要那么勉强，对不对？啊、哦，所以语气，然后呢，好、哦，还有态度，对不对？虽然嘴巴说好，可是你只看那个态度就是什么，不用的啦。啊、哦，所以我们会相信嘴巴说的还是眼睛看的？嗯。眼睛看的，我们不是听话语，我们听那个语气，知道吧？语气才是真正要紧的。好，所以你要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们去思考，你有心有智慧，用合理的态度。刚才我们讲态度跟什么行动，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一个很要紧的是，你要先祷告，求主光照你，把话给你，求主帮助你有柔软的心，求主帮助你给你合宜的话，求主然后感谢主给你这个经历，知道吧？因为有冲突就表示你有解决的机会，所以要感谢主给你这个冲突的什么机会。还有一个要紧的，要给你喜乐的心，所以在愤怒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要求主给你什么喜乐的心啊，这个平常要放在自己的心上，这样让你啊，你的思考能够往那个有帮助的方向走，有帮助的方向走。好，那么这刚才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你要采取一个行动，但是我希望你们先反思啊，反思。下一步行动之前的自我反思，就是你会让你愤怒，那你现在碰到的难题是什么？你碰到难题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你想采取的行动有意义吗？有益处吗？然后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再想你该怎么做？其实它就是一个反问自己啊，你现在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让愤怒继续走，事情有没有解决？没有啊，没有。比如说你看到小孩子，你带孩子，你跟孩子说好好拿着碗吃，对不对？他说好好好，然后三秒钟不到，啪一声就怎样打翻了，然后你要怎样？你很生气。那你可以采取什么行动？那你就要思考了，什么才是合宜的行动，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你要先思考、先反思的。你碰到什么难题？你现在要处理地上的，还是处理他的对你的反应，还是处理什么？你要先想好，你想做什么？那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有帮助吗？所以你才去问你现在真正要做什么，真正应当做的是什么，是什么，然后你该怎么做。好，那么你还是要跟神祷告这五样，知道吗？还是要祷告这五样。你要求主先让你的心是亮的，有他的话，有他的引导。你一定要为同样的为这些事情感谢神，同样的求主给你有一个喜乐的心。 那么如果你跟对方谈解决不了，你想说换那个方式反思以后你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好，第三个方法是找什么？哎，有想法有可以帮助你的人，可以找辅导，找那个真正的什么啊，能够帮你的，有帮你的好的朋友，由对方来帮助你，帮助你。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上帝说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要问上帝说什么，因为你碰到一些事情，从人的立场你会有愤怒，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什么很重要哦。上帝说什么很重要。当你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时候，上帝说什么？所以你要把上帝的话想出来，要求主光照你去想上帝的话。但是后面的问题一样，你问对方，你告诉他，然后由对方来帮你，来帮你。好，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跟前面不一样。你要求主给你一个好机会，碰到一个什么可以帮你的人，知道吧？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帮你的人，不是怎样让你更困扰的人，然后求主光照跟引导，给你灵敏跟柔软的心，后面两个一样。所以这样子你有心，有智慧，有正确的态度跟什么行动。好，还有一种呢，你一下子也找不到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是怎样？暂停。如果两个球队在打篮球，对不对？白打冲突，两队打起来的，裁判会喊什么？啊？暂停。喊暂停是要紧的，知道吧？你也常常要对自己不行的时候喊什么？暂停，暂停。哦，你心情反复杂乱，难以止息的时候，你要赶快找适当的时机怎样暂停。暂停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让那个情绪继续发展下去，知道吧？要很暂停。懂吗？如果这一锅放在锅子上，你已经闻到焦味了，要怎样？不是真的喊怎么烧焦怎么烧焦，要赶快把它怎样火关掉，知道吧？暂停一下。然后呢，如果是可以的话，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祷告，知道吗？躲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避开一下，可以祷告的时候祷告。先告诉自己说，我先祷告再回应。先祷告再什么？回应。先祷告再回应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人际关系要紧的。你知道管教儿女怎么管教？我常常跟做父母的讲，你要管教儿女之前你要祷告。有的父母说来不及祷告，因为在气头上，所以来不及祷告在气头上，你就会做错误的什么管教。所以他说，所以很多父母呢就是会有错误的管教。所以我常跟父母讲，如果你要管教孩子，比如说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有一个处罚的工具，可是拿处罚的工具一定要花时间。他说为什么？我说花时间的目的是让你祷告，不是把处罚工具藏起来让孩子找不到，知道吧？所以你去拿工具的时候，你的心可以什么？祷告。我们只要祷告，基督徒要祷告，上帝会帮你。祷告的时候先把问题先放着，跟上帝说你把话给我。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话怎么办？你开始想圣经人物，知道吧？如果你圣经不读，那就没办法了，懂吗？这是我常用的方法，就是碰到这种人，我就开始想圣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景象，知道吧？类似的景象，了解吗？你就可以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因为有类似的什么情境，所以要去回想， 这是一个暂停法，自己处理的。好，所以你可以求神给你思考性，你可以平行对比圣经怎么说，榜样是什么，知道吗？这个可以帮助你了解吗？你碰到一些事情，觉得对方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啊？抢功劳，那就祷告祷告，你会想到哦，雅各跟约翰也在抢功劳嘛，对不对？雅各跟约翰跟耶稣说什么？你做王的时候，我一个坐左边，一个怎样？有没有在抢功劳？有没有？那门徒就怎样？恼怒他们兄弟两人，对不对？那我现在也是恼怒啊，因为我的功劳被人家怎样抢走了？耶稣说什么？啊？你们为首的就要怎样做众人的什么仆人？因为圣经的话就可以怎样出来，知道吧？所以圣经是让我们用来想的，知道吗？好，诗篇第一篇说什么？昼夜思想的人变为什么？有没有叫你去做？圣经有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到这几样才是有福？有没有？没有。他说怎样？只要把神的话昼夜思想，就怎样有福。你要不要做有福的人？把圣经好好读，那昼夜什么思想？没有叫你做哦。啊，你不要想你可以做到上帝说你有福，你只要想他的话，上帝就愿意祝福你。你看我们的上帝多好，你想他的话，他就怎样祝福你，知道吧？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知道吧？所以你只要去想，你就可以有福从你出来。所以你就有智慧的心，你就有正确的态度跟什么行动。好，刚才只是讲，哎呀，这样不行，才讲愤怒而已哈。好，我们讲快一点，急一点。好。什么叫做性急？你们当中性急的举手，我一定第一个举手，因为我的个性非常急哈。那么性急，你知道怎样？一不如意就心急如焚，这是火，对不对？要不然呢，你就觉得距离隔开，不跟你谈，就像冰冷的；要不然觉得很难耐，跟在沙漠、在旷野，这些都是性急，知道吧？你觉得事情没有完成，你就觉得迫不及待，你争强好胜输不起，对不对？啊，好像争困那个捆绑一样，然后你性急的时候，你就听不进别人的话，然后你就觉得里面好像一股热浪，一股一股一直涌上来，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性急啊？但如果你不是性急的，就感谢主，你少了这些煎熬啊。好。那么消除性急的方法呢？啊，就这样三个，一个是变，一个是停，一个是什么松。变就是什么？容许自己改变，容许自己改变，知道吧？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起床一定要先折被子，还是可以刷完牙再回来折被子？然后呢，以前有一个妈妈就跟他小孩说，你为什么不折被子？然后晚上还要盖啊。他妈妈也想也对啊，晚上还要盖啊，为什么早上起来一定要折？那他当时不是这样，他说你怎么不折被子？那他说不折被子会怎样？你就娶不到好老婆。奇怪了，不折被子跟娶不到好老婆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妈妈一想，对哦，这怎么会娶不到好老婆？好。你知道以前的人说，如果你吃饭不把碗吃干净会怎样？起一个麻子脸，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把饭吃干净就会起个麻子脸？那我们小孩子笨笨的都怎样？相信，所以没想到起麻子脸太可怕了，所以每一个碗都把它吃得怎样？干干净净一粒怎样？不剩，对不对？然后后来担心不行，上面好像有小小的，再舀一点汤，把它涮一涮。所以我起得很漂亮哦。所以有很多的东西的想法是你要容许自己可以怎样改变，知道吧？先急的人特别记得这 啊，然后呢，能够停，停的就是先对自己说话，啊，要不然你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然后呢，啊，如果你真的很急，那你知道这个急不好，你先找个事情做也可以，而且做的时候找那个不用思考的。那为什么要找事情做，不用思考的事情做？最好是有果效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烦躁、急或者怎样的时候，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啊，拖拖地，知道吧？或者去把浴室洗干净，啊，或者是把客厅整理整理，啊，因为你把浴室洗干净，自己会觉得什么？舒服，知道吧？哎，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知道心情很好，我的桌子就是很乱的时候，心情都很好，哪天心情不好，我就会把它整干净。好，所以暂停放松，知道吧？变停跟松，这个是面对性急的时候，然后你要跟神要一个应许跟智慧，要应许，因为你急会担心跟害怕。好，我们会有情绪，那这些不好的情绪或者产生不好的情绪从哪里来？是恐惧来的，惧怕来的，知道吧？我们是惧怕，所有的情绪的根源是一种惧怕来的。我们怕，都是从惧怕出来的。所以圣经讲一个要紧的是，爱里没有什么惧怕，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人犯罪产生人里面的最深的根源是惧怕。惧怕，所以我们要抓，我们要得，我们要抢，我们要主控，我们要主导，就是惧怕。好，还有呢，消除紧张。如果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停，然后动也可以，松也可以，最主要是做一个乐观者。乐观的人就觉得事情发生是暂时的，悲观的是什么？完了完了完了，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对不对？那乐观的人是什么？就这一次考不好嘛，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今年考不好，明年还有机会嘛，对不对？所以乐观的人总是觉得事情发生，挫折来临就是暂时的，那乐观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例外特定的。悲观的是说每次都这样，老板每次都骂我，哇，你真可怜，每次针对的都是我，那更可怜，对不对？你会觉得每次都这样就是一种悲观的一个态度，然后乐观的人，想到都是不会先想是我的原因，那悲观想一定又是我，不一定是你，不一定是你。那好机会来到的时候，乐观的人就欢喜快乐，因为他是正向。悲观的呢，会担心害怕，会担心害怕。所以有些悲观的弟兄姐妹会怎样？上帝这一次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其他目的？你看悲观到这个地步，上帝赐福给你还有其他目的？是不是？所以人乐观跟悲观是一种那一面的想法。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当然也不是你单独造成的，是你从小被引导的，被引导的。如果你从小主要被引导是有正向的经历，你通常会比较乐观。如果从小常常被给负向的东西，你就会怎样？悲观。所以如果你从小旁边的父母亲跟你讲的说，你做的不错，再试一次嘛，没关系，这一次再试一次，然后有些父母的教法不是这样，会说你怎么这么笨，你知道这句话会让他让他整个人往后影响一辈子，知道吧？负面的话不要讲，负面的话不要讲，你就影响他一直在一个悲观里面，为什么这么笨。然后有些人看到孩子在做，他说，你不会的，是他现在是不会，对不对？可是你讲他你不会这几个字会影响他什么？往后他在看到一些事情，他先认定自己是什么？ 我不会。所以你最好教你的孩子说，我学习就会，我下功夫我就会，我可以会，知道吧？所以这个有很多观念不是你造成，是你被环境塑造。那你没有好的经验就蛮辛苦的，有好经验你就会有盼望，那没有好经验就蛮难的。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叫你投球都是四坏球保送别人，那你没有好经验，你大概很难相信自己可以把别人三振。所以人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好经验去衬托，但是你不一定有，但是你总是可以做一个什么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所以乐观的人啊，通常你在平常的互动里面，你会给你的孩子悲观或乐观，你会给你孩子悲观或乐观，其实你已经告诉孩子的，不是你嘴巴讲的哦，不是你嘴巴讲。所以有些父母，我再举一个例子，他会觉得说，孩子啊，我们家不算有钱，不过呢，我们有这部车就不错，但是呢，他开车一出去看到，哦，那个 BMW 不错，哎呦，那个奔驰更好。所以你告诉你孩子说什么？我们家有这一部这个什么，这一部二手车还不错。可是你孩子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家这部车怎样？不好，因为你的欢喜的、欣赏的脸孔都在看那些双 V 的轿车，知道吧？所以有人就我从小没有这样教他，我说你回想看看，你虽然没有教，可是你的行为举止已经怎样教了，已经教了，知道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受的一些影响，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你现在要改。如果你是一棵树，从小被往这里拉，对不对？你这样长斜斜的，你现在要把它怎样拿回来？记得不要拉太快，会断掉，知道吧？靠主的力量慢慢拉，总有一天它会怎样摆到一个正向上。好，所以你要消除紧张，圣经讲了，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什么谢恩。面对恐惧、担心、害怕，就是喜乐、祷告跟谢恩。当挫折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虽然你不知道，神总有他的美意。我才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你能不能相信上帝一定赐福，上帝一定保守？那好机会来的时候，你知道知足跟享受，一个会感恩的人才会知足跟什么享受，所以一个会知足会享受的人他就快乐，知道吧？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牧师呢，别人给他一支冰淇淋吃，他一吃就觉得很担心，弟兄姐妹看到哇，牧师那么好还吃冰淇淋，以前的冰淇淋比较贵吧。那另外一个牧师觉得，哦，今天竟然有这么好吃的冰淇淋，这么贵的冰淇淋吃，他就很高兴。哪一个人在享受？同样吃，可是一个人享受，一个人怎样？要享受。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感恩的人、知足的人可以享受，知道吧？所以啊，这是一个让我们常常保持一个在一个平和的心的情境。好，你们现在工作的会不会厌倦？记得你们才刚开始做而已，不像我们已经快要退休了，你们还要做30年才会到我这个年纪。好，所以怎么办呢？好，我跟弟兄姐妹讲，长期的压力产生厌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你要去，叫旷野。耶稣有没有跑到旷野去祷告？记得哦，你需要旷野。旷野的良方是什么？到一个地方去，安静下来，跟上帝说，跟上帝求，交给神，就跟主讲，这叫旷野。我们要去一个旷野，知道吧？ 你总要找一个旷野，旁边没有什么可以干扰你，所以你可以跟上帝在一起，跟他说，住在旷野的凉方。然后呢，你不要求立即改变外面的，你要内心信得过神，就是上帝给我这些，一定在塑造我，塑造我。因为我刚才讲，你很多东西是慢慢被改变的，慢慢变磨的，磨成神所要的。好，还有呢，你如果是虚空空虚的感产生怨见的话，你说就上这个班做这个事，一年365天除了休假还是做这个事，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时候呢，你要想办法，你说你不能改变那个工作，你要改变你能做什么，你的目标有没有新的可以目标，你可不可以给你的行动有一些新的意义在，有没有？你就可以想，你就可以想，你可不可以培养出你自己的生命力，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学习可以培养出你的新的生命力，你有没有可能跟在胡适主的路上来建造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个，你可以给什么？你可以给什么？知道吧？你可以给什么？所以排除一种厌倦的时候呢，你要去数算将来会如何，知道吧？我再说，你要数算将来会如何。你可以这样过日子下去，你也可以有新的思想跟追求。好，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啦，假设你现在看到有人拉小提琴拉得蛮快乐的，对不对？你可以一直羡慕他，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我也可以，知道吧？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啊，因为手掌在你身上啊，对不对？学习时间在你身上，重点是你要不要付一个学习的步伐而已。如果你愿意学习，你就可以学习，知道吧？所以你要给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你每天都做这个事情，你也可以坐在这里觉得说我很无聊，对不对？像我前两天跟周姐在谈我们那个社区的管理员，知道吧？有一个管理员每次坐在那里就一副快要挂的样子。那有几个人进进出出也无所谓，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管理员进来说：“好，那你就跟你打招呼，都是管理员哦。”那你可以在有一个人当管理员当的相对是比较快乐的，一个呢在等下班，知道吗？上班就等下班，上班就等下班，所以他的生命就等掉了，知道吗？你的生命不要等掉了，懂我的意思吧？人的生命。有很多可以领受跟得着的，领受跟得着的。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我跟周姐的生活步调是忙碌的。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除了学校的工作，我还接了一个财团法人的工作，我还是教会的长老，我还带两个团，带社青团契。还带学生团契，所以常常我跟周姐讲，我们每一天都有聚会，每个晚上都有聚会。好，那你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你会觉得，常常有人问我说：“李哥，你什么时候预备讲道？”因为从时间表上没有时间看到可以讲道的时间，所以你可以。从人看你可以很忙，但你也可以活得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每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你那个时间你就是要做那个，而且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难处跟压力，你就是做那个，你就做那个。